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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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。我们刚刚查完了启示录第七章，就是六个印，这六个印已经查完了，第七个印就是七号之灾。那么我们暂时休息一下，因为我们也讲了两个月了，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在我所讲过的启示录呢，可以再回听，然后有什么问题就用良友电台的短讯与我联络，短讯的号码是13229966122。我再说一遍，13229966122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在我们的节目里，我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的31到34节短短的几节经文来认识谁是我们最好的祷告的伙伴。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依然会觉得软弱，而需要朋友的带祷，需要有人和我们一起祷告。说到祷告，我们自己不是天天都祷告吗？但是非常奇妙的是，当我们和别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这个力量是何等的大，尤其是当我们遇见了困难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承担的时候，我们到了教会，来到一群爱人如己的弟兄姐妹中间，我们把事情提出来，他们为我们祷告，我们也为别人祷告，这种代祷的声音在神的前面听来，我们的神最喜欢听，因为这种彼此相爱的代祷，我们的神认为最美的。所以当我们听到朋友带着怜悯的心，或者是属天的智慧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耳朵听见了，心里也听见了，这些祷告不只是会增加我们的信心，更使我们受伤的心灵或者是我们害怕的心灵得到安慰。但是有一件事是更美的，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祷告，无论是谁的祷告，是可以直接的到达神的宝座前。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祷告，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好像我祷告的有点词不达意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教导门徒说，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种种的原因而停止我们在神前面的祷告。我们之所以不可停止祷告的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原因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现在就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所以就算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好像是孤单的祷告，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永不孤单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正在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向天父祈求。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用什么词句怎么样说让我们的天父比较喜欢听，我们完全不用这样担心，因为我们的神他了解我们，我们在生活上的每一个层面中他早就知道了，他是一直都在帮助我们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的代求，就是主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而且神也知道有时候我们所求的也不是对我们很有益处的。所以我们的神呢，对于与我们无益的祷告，他的回答就是不，他不成全。但是我们的主仍然是以完美的智慧和慈爱来回应我们每一个祈求，还有我们的挂虑。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觉得很孤单，我们就不要忘记我们的祷告有一个最好的最完美的祷告的伙伴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我们永不孤单，我们的主会以无比的慈爱为我们代求，因此我们也要彼此代祷，因着主总是为我们祷告。当然这也激励了我们常常带着感恩的心为自己为家人为朋友祷告， 这也是我们的主所喜爱的。其实代祷祷告就是侍奉神，也是爱神的表现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借着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的31到3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完美的祷告的伙伴，我们的主耶稣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的31到3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完美的祷告伙伴。圣经说，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约翰福音第16章23-24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说到祷告，无论是全教会的祷告、个人的祷告，或者是在各样的环境里，因为教会或者是个人受到了逼迫，因而迫切的祷告，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的最多啊，并且也看见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的祷告立刻就得到了回应。就像早期的教会，他们遭受到了犹太人还有罗马帝国在他们的强权迫害之下，教会就迫切的祷告，但是他们祷告的内容啊，与我们所想象的不同。我们想他们应当是把他们的问题带到神的前面，求神为他们行公义审判，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祷告是一个赞美的祷告，充满着赞美敬拜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。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您看，教会的祷告充满着赞美，他们并不是说，神啊，你有能力改变当下的处境，而是同心合意地赞美我们的神，他有创造一切的主权。他们并没有求神除去苦难，只是祈求我们的主赐给他们大的胆量传扬神的道，并且伸出慈爱的手来医治病人，彰显主耶稣的名。从他们的祷告里，我们看不见疑惑，更闻不到因为苦难而有的苦味。他们仅仅是求神加给他们力量，而且是勇敢不退缩的心智。在初期的教会传福音的使徒们，他们认定他们是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。就是使徒保罗，他也教导 年轻的传道人，像提摩太啊，像提多啊，告诉他们要注重祷告，把祷告放在第一位。那个时候的教会还有基督徒们所面对的逼迫真是非常的多啊。但是教会在面对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开会讨论用什么方法可以疏通政府的内部，或是受到犹太人的逼迫要不要去罗马请愿呢？要不要争取舆论的同情呢？教会什么都没有做，他们只是一起祷告，他们把祷告放在第一位，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他们之所以如此的放心呢，因为他们知道神必定会听他们的祈祷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们已经是神儿女的地位，而这个地位是十分的稳固，所以他们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这一节经文好像也在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只要借着祷告和圣灵的帮助，也会和他们初期的教会一样，是无可抵挡的，因为我们的神在这里，天父喜爱听我们的呼求，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在神的前面也是不住的为我们代求。虽然魔鬼的试探是厉害的，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，世界的恶势力是强大的，但是如果我们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，再恶劣的势力也不能够伤害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主的羊，主耶稣说他一个也不丢弃，因此我们必定得到神的帮助。只要是神帮助我们，那有什么事是我们不能得胜的呢？祷告的人该知道，我们只要不体贴肉体而体贴圣灵，祷告必定蒙应允。在罗马书的第八章33节，使徒保罗又对罗马的教会说，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这一节经文好像保罗在回答别人的问题，好像有人对于自己是不是得救有怀疑了。那么这些人很可能他们过去犯了许多的罪，在得救以后还是常常的受到良心的控告，或者是因着所犯的罪目前为止还无法对付的清楚，因而良心不安。那么这种控告绝对不是圣灵控告我们，圣灵不会控告我们，圣灵只是会感动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责备我们。那个控告是魔鬼的工作，魔鬼最会控告我们了，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叫我们软弱灰心的机会，他叫我们灰心然后就跌倒。所以使徒保罗就在这里宣告啊，他说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，因信称义了，还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呢？无论是撒旦也好，是人也好，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好，都不能够控告了，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，因信称义，这个地位是称义的地位，谁也不能够改变的。保罗接着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使徒要我们看重基督所成功的救赎的功劳，过于我们自己良心的感觉。这一点我们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因为今天呢自我感觉比较良好，就认为自己今天特别蒙神的喜悦，特别属灵啊，这是不正确的。按照圣经来说，我们要抓紧一个重点，那就是我们的罪已蒙赦免，在我们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因着相信基督归在神的名下，这个赦罪的功劳已经成为事实，已经成功了。这种认知是根据圣经，是神的旨意，所以这个旨意是不会更改的。不管我们觉得今天比较属灵，或者是今天比较不属灵，我们都是蒙恩典的人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消除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案，也洗去了我们天良的亏欠，不再受到撒旦的控告了。接着保罗就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 这一节的经文是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，也是我们所喜爱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，神应许我们与他的爱永远不会隔绝。这个不隔绝的爱，就算我们遇到了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危险、刀剑，遇到这些事都不表示我们与基督的爱有了隔绝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35-36节里提到了这七样的苦难，这七样的苦难呢，他都经历过，他也深深地知道患难从来没有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，反而在患难中表现出他的忠心，他的勇敢。在哥林多后书他还特别提到患难带给他的益处。当保罗经过了一切的苦难之后，他快要殉道了，他反而信心满满地宣告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您看，只要我们爱慕基督的显现，这一切的苦难并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最后保罗还告诉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，那就是靠着主。靠着主是我们得胜的第一个要诀，第二个重点就是深信，深深的相信。这个深信啊，就是我们信心得胜的能力哦。我们都知道能力的来源是我们的主，主听了我们的祷告就赐下恩典，因此我们可以不住的祷告。不住的祷告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在帖前第五章的17节说到不住的祷告。那么怎么能够不住的祷告呢？有人就说了，你不是不住的在呼吸吗？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。这就好比宣道会的创始人就是宣信博士。宣信博士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人，他非常注重圣灵的充满，他学会了怎么才是不住祷告的秘诀。他说呢，他一面工作一面与神交通，这样他就能够不慌不忙地应付每一件的事情，事情不能够激动他，事情也不会使他厌倦，因为他一面工作一面与神交通。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，他说，我很喜欢种花，所以我在花园中工作的时候，同时也能够闻到花的香味。我能够一方面工作，一方面享受每一分钟花的香味，而不受到任何的拦阻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一面工作，同时呼吸到天上的空气，于是全身就感到欢乐愉快。宣信博士所举的例子让我们发现，祷告一点都不困难，不住的祷告也不是一个难解释的事。只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不是仅仅要从神得到安慰，或者是里面有甜蜜的感觉，如果没有这些个感觉，我就不想祷告了，觉得祷告就变成了苦差事。其实可以不必这样的，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就是好像是索然无味，但正是因为索然无味，也是我们正要为祷告付出代价的时候。不是每一次的祷告都好像吃了棉花糖一样，特别是用祷告来到神的前面，我们不能够幼稚的永远是一个孩子，一味的向神索取我们所要的东西，这样的祷告真是不蒙悦纳。我们的祷告若是只有自己而没有神的话，这种祷告真是妄求啊，充满了自私，神的心是不会满足的。这种妄求的祷告神也不会听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让神喜悦我们的祷告，并且借着祷告与神有交通呢？我想在旧约里的撒母耳，在他小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之后神的信息就临到他，再由他带给以色列的百姓，他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先知祭司，也是那个时代的士师，也由他结束了士师时代，高了大卫为王。撒母耳这一生之所以能够侍奉神，他的那句最重要的话就是，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是自己不断地说， 而神没机会说，其实神要我们听见他的旨意，行他要我们所做的事。我们的神绝对不需要参谋顾问，他要的仆人是能够听见他说话的人。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庄慧年姐妹她所演唱的，取名为有人在为你祷告。说到庄慧年姐妹，我相信许多老听众朋友一定会熟悉她的歌声，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。谢谢她让我可以播放她的歌。
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
有两位修女要再运一批圣经下山，特别向邻居租借了一头驴子， 可是这头驴子啊，必须要向他叫一声粗话，他才肯走。这两位修女啊，伤透了脑筋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，他们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来。这第一位，他把一句难听的粗话先说了前半截，这第二位呢，就赶快说出了粗话的后半段。他们心里想，他们每个人都没有说出粗话的全部，又能够使驴子听话走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
我们也常在钻信仰的漏洞吗？特别是在激烈的生意竞争当中，基督徒好像总是居于弱势，因而落在试探的引诱中。当我们在面对似是而非的情况时，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和智慧去面对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中国的基督教会早期发源于民间信仰浓厚的农村地区，许多基督徒是病得医治后才信主的。然而重神机、强调灵验的信仰心理，却容易给今天日益泛滥的主内神医留下破口。这些主内神医以基督教为背景，掺杂异端邪说，宣称自己拥有超能力，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，甚至编造为国家领导人治病的谎言，来骗取基督徒的信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基督徒认识你的爱与真理，单单信靠你胜过追求灵验神迹。愿你的儿女有警醒分辨的智慧，及时拒绝一切号称神医却不将荣耀归给你的骗徒。愿你荣耀的作为代替虚假的骗术，带领基督徒进入真实的光明、能力、良善、公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把神迹奇事放在首位，我们乃是把主的话、真理放在首位。每一个人都会生病，也最终会死亡，但是我们的神却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添加。圣经是我们的范本，神说了我们就信，神没说的，谁说的天花乱坠，我们都不要信。好，节目时间到了，主必赐福于您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。
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